弟兄姐妹午安。
午安。
也代表西区教会的弟兄姐妹向你们问安。好久不见了哈。我大概每三个月会来一次，然后跟朋友见面，有很多新朋友，很多人的脸孔我已经不认识。感谢主，因为神赐福北区城的事工，让福音可以在你们中间可以广传。今天我要谈的题目是往哪里逃，这是约拿书第一章，也就是说我们到了二月份是教会的拆船月，所以接下来的四篇信息都是和约拿书有关的信息，一直带到三月一号王家珍牧师到我们中间来讲第四篇摸着主的心为止。很多人对于神的呼召跟拣选有一个误解，那就是说那一定是违反我自己的意愿去做一些困难的事工，所以一讲到神的这个呼召或是拣选，大家就很抗拒了，然后就带着抗拒的心理，哭哭啼啼，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做神所要我们去做的事工，去顺服神。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征兵制的国家，就把服兵役当作是苦差事了。可能很多人不是从征兵制的国家来的，不像我们是这个从台湾来的，台湾就是一个征兵制的地方，所以我们都要服兵役。我还记得我表哥那个时候要服三年的兵役，华达牧师是两年还是三年？两年，他已经递减，到了我就是一年十个月，现在还在台湾的年轻的壮丁呢，只要服八个月就可以了，就可以出来了。据说在可见的未来，台湾要转型成为什么募兵制，服兵役呢是苦差事，所以呢如果不信还要什么上战场，那就是倒大霉了。所以在我那个年代，大家都想尽办法要逃避兵役，那怎么办呢？90公斤以上不用当兵，他们就拼命吃，要体检的时候就吃香蕉，一口气吃个好几斤香蕉。问题是他们想说等到体检完要再什么再瘦回去，那瘦不回去怎么办呢？所以很多人就吃了过胖的瘦回去了。 而募兵制的国家好像美国，我想中国也是，是吧？中国大陆也是募兵制的国家，那就不一样了，那是志愿入伍去保家卫国的。好像美国最精锐的部队叫什么部队？
海军陆战队，
海豹部队，对不对？ Navy 里面的 最精锐的叫海豹部队，训练极其严格啊，如果呢达不到他们严格的要求，就会被什么刷掉退训。那训练完以后呢，送去哪里呢？送去最什么最困难的地方，好像去暗杀宾拉登，对不对？或者是伊拉克战争去活捉海山啊，这些最艰难的任务就是交由这个精锐的海豹部队，好像刚才敬拜团一样。另外呢不是当炮灰的，就是抓宾拉登的。 OK， 好，最近有一部呢奥斯卡提名的六项入围的电影，叫做American Sniper， 美国狙击手。这部电影呢就是在讲一个这个伊拉克战争的一个战争英雄的一个故事。而这个人呢是一个德州人，他住在我们德州的，从小就被他的父亲训练去打猎，所以他的射击特别特别的厉害。那他也是海豹部队训练出来的一个枪法奇准的人。这个人为了执行任务，就必须要面对许多内心的挣扎。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我就不要讲太多细节，但是他最大的挣扎就是当他瞄准一个小孩或是一个妇女，全身穿着罩袍，但是其实身上绑了什么炸弹，那他到底要不要扣下那个扳机呢？他所受的训练就是什么？就是在遥远的地方瞄准啊，防止敌人用自杀炸弹或者其他的方法来伤害他的同志和同袍。但是呢当他面对一个看起来是手无寸铁的妇孺的时候，他到底能不能扣下那个扳机呢？所以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内心挣扎的一些的场面。 约拿呢，当然跟他的挣扎跟这个美国狙击手这个英雄不太一样，但他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内心充满了挣扎的一位先知，因为他的蒙召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一个时空背景下面来发生的。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看看约拿书第一章所说的这个历史的故事，好不好？请你们有圣经的话可以拿出来，如果没有的话跟我一起来读约拿书第一章一到三节。好，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尼盖的儿子约拿，
说：“你起来，
起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
如果你有习惯要在周报的这个夹页里面来填空格的话，第一格是逃往哪里，
他失，
逃往他失，逃往他失。旧约的先知书有一个特性，就是在先知书的开始的第一句话常常是开宗明义，说什么耶和华的话临到了那个先知，比如说临到了约拿，临到了耶利米，临到了何西阿，总是用这个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了约拿，这是旧约先知的定义啊，不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看先知就一想就想到什么算命先生是吧，我们以为先知就是这个未卜先知的助半仙是不是，我们会叫他半仙，以为先知就是算命的半仙，不是的。旧约先知的定义是领受了特殊的信息与使命的人，这个信息和使命是从谁来的，从神来的，从耶和华来的。那约拿领受了什么使命啊？各位，你们刚刚读的约拿领受什么使命？哎，他说什么？你起来往哪里去？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了谁的面前？神的面前。信息的内容在第一章的时候没有讲，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他要去呼喊什么。不过呢，我们可以从第三章啊第四节可以找到答案。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一下，在第三章第四节里面，我们来读一下，请。再等四十日，
尼尼微必倾覆。
尼尼微必倾覆。这一句话很可能就是神要他呼喊的信息。原文里面只有五个字，这五个字你们认识吗？你们刚刚不是唱了吗？你那里啊，
你那里，
你们不要乱唱啊！你那里就是希伯来文，是吧？我们常常学不来文，
学不来，
学过就学不来。我们以前是
学不来，
我华神的这个学长学弟哈，我们都学过学不来文。学不来文呢，是从右边往左念的，知道吗？啊，右边往左念的啊，所以呢，啊，
这个没有。
这个就是什么
yet
在
yet
这个呢四十天，再过四十天 OK 这个就是尼尼微那个城的名字，这个呢一定会什么被倾覆，等一下我再给你们解释。好，那这五个字希伯来是很简单，对不对？翻译成为亚述文也是五个字，很有意思啊。是哪五个字呢？没有写出来，但是变成是这个音译的，叫做阿迪、阿尔巴，一样的，乌梅、尼暖，这是尼尼维，好，伊纳巴，所以也是一样。所以意思说，你如果今天要被派去阿拉伯讲阿拉伯文，你不用学太多阿拉伯文，你只要学什么五个字就好了，了解吗？只要学五个字就好了，他就领受了这五个字。他叫什么？去了吗？没有，逃了。他不去，为什么不去呢？等一下解释给你听。因为倾覆这个字， 曾经出现在创世纪第十九章二十一节，我们来读一下，请。
天使对他说：“这是我的应允，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
天使对谁说啊？不是，对罗德说。
罗德，
这个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呢？索多玛跟俄摩拉有没有被天火降下来？好，轻负了那两个城。这时候罗德就要跑，对不对？罗德跑以后，他大概平常很少跑马拉松，所以跑到一半就没力了。他说：“拜托拜托。”我没力了，所以呢，这里有一个比较小的城叫什么？叫做索尔。他说：“麻烦你一下，让我躲到这个城。本来这个城也要被什么，也要被倾覆的，但是天使就答应他了，所以他就躲进那个城。还有，他跑了之后带了谁跑？啊，西家什么？带眷，对不对？带着太太跟两个女儿跑，对不对？啊，那女儿的未婚夫没有跟着跑，而且呢，四个人跑到了没有？”没有，有一个人怎么样？回头看了，后来变成什么？
黏
住了啊！太太变成黏住了，所以这就是那个故事。所以“倾覆”这个字就是这个字。如果今天 ，Mark， 谁让你去叙利亚，去伊斯兰国的首都伊拉克的首都，跟他们讲说神要什么四十天毁灭你们，去不去？海豹部队嘛。不去把你投下去是吧？你会不会去呢？我想我大概也不太敢去，我也听到这样的任务也会觉得十分的害怕，所以约拿就开始什么去了没有，开始什么开始逃了，他就开始逃亡。第一站逃到哪里？目标是哪里？他施。他施在哪里？各位有没有概念？来看看这个地图，他施在哪里呢？他是在这里，这是什么？地中海。他是在地中海的什么岸呢？西岸。所以我们想说大概在今天的巴塞隆纳的附近，西班牙的东北角，这是这个地中海的西岸。那请问约帕在哪里？他上船到哪里？
东岸。
对，地中海的什么东岸，也在今天的以色列的这个叫做什么？西南角，是不是啊？就是在地中海的东岸，以色列的西南角。这个地方的一个港口，尼尼微城在哪里？在这里，看到吗？在约帕的什么地方？东北方啊，西伯利亚是吧？遥远的东北方。所以呢，据说如果你是要在那个年代里面徒步走到尼尼微城，从约帕走要走大概五个礼拜五周的时间才能够抵达。所以神要约拿往东，请问约拿往哪走？
西，
往西逃，对不对？他要往东往西逃，他心里想能闪多远就什么就闪多远。真的只是因为害怕吗？各位，约拿真的只是因为害怕才逃的吗？不，也可能是因为什么？不愿意，不情愿。为什么不情愿呢？因为亚述帝国，尼尼微是当时亚述帝国的首都。亚述帝国呢，是一个残忍的国家，真的很像现在的伊斯兰国的这样的组织。你们大概看过很多类似的电影，有没有？那当然，有些电影不是在讲亚述帝国，比如说你们看过巴格达，那个叫做什么啊？三百壮士的。有没有看过斯巴达？有没有？所以那时候的这个所谓战争的民族都是很什么，很残酷的，动不动就什么砍人头，对不对？咱们其实这不是咱们中国啊，蒙古帝国成吉思汗那时候也是一样。所以那元朝到了那个欧洲的时候叫做什么祸？黄祸，是不是？因为它很残忍，所以那个过。所过之境都是什么屠城，不留活口，也是一样。亚述帝国也是一个什么很残忍的一个帝国。西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最后就是覆亡，王国就是亡在亚述帝国的手中，而且他把所有的百姓都什么都掳走，然后把别的地方的种族怎么样 一进来，啊，所以而约拿做先知的时候，大概距离那个以色列王国还要有五六十年的时间，也就是王国是在约拿做先知的五十年之后，所以很有可能先知预先知道了什么？那是要灭亡我的种族的什么的凶手？有没有可能？有可能。还是这个先知预知他去也是白去呢？预知说神其实并不会毁灭尼尼微城呢？在第四章的时候，他曾经这样的 complain， 我就知道你不会灭他们，这也有可能。圣经上面并没有明说，但是呢，圣经上面说约拿要不要去？约拿不愿意去，很有可能是出于对于敌人的一种厌恶跟仇恨。今天的世界上也存在着这种所谓的种族跟文明之间的仇恨与偏见。各位，你们今天的代祷事项上面说要为什么祷告？为什么祷告？
查理曼霍尔
发生什么事情了？在法国的那个
查理曼霍尔杂志，
激进分子是不是啊？闯进一个杂志社，然后就枪杀处决了一些杂志的编辑。所以你们知道伊斯兰国啊，最近还刚刚什么斩首了两位日本人质，还有呢，在一个笼子里面烧死了一个什么自己同族的逊尼派的约旦，那不是外族人，那是他们什么同族人，都是信奉伊斯兰教，也同一个逊尼派，自己的什么自己的种族，在那个笼子里面把他活活烧死。所以日本首相安倍公开记者会说什么？日本绝不饶恕杀人凶手，有没有？其实他是在铺路，希望让他们的自卫队可以对海外出兵了。约旦国王更什么？更直接，马上怎么样？轰炸，马上出动战机。还有人说他自己都开了一架，以眼什么？还眼，以牙
还牙。
是不是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满足神的公义的标准呢？约拿不肯去宣告这个审判的信息，是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他的敌人因为悔改而能够得救？真的是这样子吗？让我们看下去。我们来看下面圣经怎么说，一起来读第一章的四到六节，请。
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
所以他睡在哪里？睡在船底，睡在船底。很难想象当大海起了波浪的时候约拿还睡得着，不太能够解释啊。我们不要乱解释圣经啊，不要说因为约拿信了耶稣所心中有平安胡说八道，不是这样的。相反的，可能是因为什么？他压根不想活了，所以我们说什么重度什么忧郁，就像我们国内的一句俏皮话说，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他要死了嘛，反正他要逃，他要逃避上帝的呼召，但是无论他往哪儿逃都什么都躲不掉，都躲不掉。那同船的水手呢，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狂风大作，那怎么办呢？他们就都惧怕。在这边出现一个词叫做惧怕，第一章里面这个字呢就出现了四次，那分别在第五节，在这个地方后面第九节、第十节、第十六节都出现这个字。这里的惧怕就导致水手每个人都哀求自己的什么
神。
英文圣经把这个字翻译成 小写的 gods 加一个 s， 就多数的是小写，什么意思？神明，知道吗？拜妈祖的拜妈祖，拜观音的拜观音，拜土地公的拜土地公，反正个人怎么样？哀求个人所信奉的神明。好，但是到第九节到第十六节，这个字同样一个字，却被翻译成另外一个字，叫做什么呢？叫做敬畏，翻译成了敬畏耶和华。所以这样子的文学结构，用同样一个字，用不同的铺陈，就成了一个很高明的写作的技巧，说明这个历史故事是被这个文学技巧记录下来。水手将船上的货物什么在海中？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能够轻点。到了十二节、十五节，同样字又被用了，是他们也照样把约拿怎么样？也抛在海中。好，所以同样一个字，在前面后面也做出了很清楚的对比。这个船主呢，就来找约拿，找约拿做什么呢？他第一个就觉得说，怎么大家都在什么拼命祷告，你在这干嘛？
睡觉。
睡觉。所以船主说什么？你这什么的人啊？沉睡的人啊，你怎么睡得着哦？大家都快要丧命了，你怎么睡得着？有人说，这代表着约拿正在面临着自己的什么灵性的低潮，灵性的低潮。这也讲得通，因为他正在逃避耶和华的面。我们在我们人生信仰的道路上面，是不是也有过灵性低潮的时候呢？仿佛约拿一样，在那个底舱沉睡。我们厌烦牧师的教导，有人说主日崇拜是最好睡觉的时候。你这沉睡的人，你还在睡觉吗？我们对于服侍上帝感到厌倦，我们丝毫没有传福音的负担。我已经得救了，已经有上天堂的门票了，其他人死活与我什么何干？我们甚至在我们人生最大的风浪来临的时候，我们仍然对于属灵的事情不闻不问，甚至我们懒得开口祷告，这就叫做灵性低潮。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像约拿一样的灵性低潮？你不再相信，你也不再对于你旁边的事物有任何的什么感觉。这是灵性低潮。我们再看下去，我们来读这段圣经，稍微长一点点啊。第一章七到十六节，我们慢慢来读，请。
船上的人彼此说：“
来
吧，我们撤迁，
看
看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何以何事为也？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至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
他们问他说：“
我们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无辜无辜的人归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这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
在约拿书的第一章里面，那你可以写下来，抛在哪里？在第一章里面，你可以看见当时的社会的一个世界观，什么样的世界观呢？就是风浪不是偶然形成的，背后有什么？ 非要有神的操控。还有呢，你看他们可以用什么持签，有没有来求问这个灾祸的原因？结果呢，发现谁可能是罪魁祸首？
约拿。
约拿，发现可能就是约拿。才所以他们并不知道约拿是从哪里来的，他只是一个什么旅客，陌生的旅客而已。所以呢，他们就盘问他，才发现说原来这个灾祸真的是因他而起。根据我们所读的经文的一个叫做交叉平行的一个文学的结构，我们会发现最核心的经文是约拿的自我介绍。他怎么自我介绍呢？他说我是什么？
希伯来人。
然后我什么？敬畏。看到吗？刚才我跟你们讲那个词在这里出现了，我敬畏耶和华。耶和华是谁呢？是那位创造沧海旱地的天上的神。还有呢，约拿不但自我介绍成一个敬拜敬畏耶和华的人，他还提出了平静风浪的方法。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将我什么抬起来，抛在哪？
抛在海中，
海中海就会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遇这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请问这些水手，我们说好，赶快把它什么丢下去，有没有？
没有。
水手们半信什么？
半
疑。他们没有马上听从他，他们还因为他们怕什么？伤害无辜的，伤害无辜。不是人家说你杀了我吧，你就杀了他，不能这么干，对不对？好，所以他们就尽力的什么荡桨，要把船拢岸。有没有办法？风浪太大了，海浪越来越翻腾，他们没有办法做到。他们就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我刚刚讲的神明，有没有功效？没有功效。他们就转而什么求告谁呀、
啊？
求告耶和华。他们本来不认识耶和华，但是听了这个人介绍他的神，是吗？是沧海旱地的天上的神，所以他们就求告他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为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因为你耶和华是随着你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就照着约拿的方法做了，把他抬起来，抛在哪里？
海中。嗯、
结果呢？海的狂浪就平息，所以那些人便大大的什么？有没有看到核心经文又出现了？本来是求告自己的什么神明，现在变成什么敬畏耶和华。本来是大大的惧怕，现在是大大的什么敬畏，大大的敬畏。故事并没有停在这里。如果故事停在这里，那这个故事就很像希腊的什么悲剧，是不是？如果停在这里就是悲剧了。所以约拿书没有停在第一章的第十六节，相反的，一个真正的神迹就发生了。我们读下去，一章十七节，请。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
他在鱼腹中
三日三夜。
所以吞入哪里？吞入鱼腹，可以写下来。好，大鱼的出现，就让这个故事看起来有点像神话故事，或是童话故事，是吧？啊，所以很多人读到这边就读不下去了，然后就问一个问题：注目是，请问哪一种鱼会大到可以一口就生吞一个人？你们有没有人去过这个圣地亚哥的那个水族馆？去过没有？海洋世界最大的鱼是什么鱼？
蓝鲸。
鲸鱼，对不对？那最大的鲸鱼是什么鲸？
蓝鲸。
抹香鲸，是不是？那你们看过那个嘴巴吗？很大的嘴巴。请问最大的抹香鲸的嘴巴有没有可以把注目式一口吞下去？
可以。
可以不可以？
可以。
去过的人举手。还蛮大，对不 对？
对。
可是呢，那个嘴巴是除了嘴巴也还有什么？
牙齿。
牙齿。
利，是不是？利齿，有没有说这样一口啊不会咬，不会咬碎的？很难，这个蛇饿极了，对不对？或者说上帝说你只能吞不能咬。OK， 是不是 这个大鱼就是金鱼呢？啊，很多人问这个问题，那很多人就想到，哦，原来是什么《小木偶奇遇记》那个大金鱼很大啊，不但吞了什么木匠爸爸，连他坐的什么
船
一起推下去了，有没有？啊，很多人去迪士尼乐园就看到就要去参观那个《小木偶奇遇记》，那个入口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金鱼的大嘴巴啊！你们大概如果有跟我一样去玩过的话，但是不要搞错了，童话故事是受到约拿书的影响，约拿书没有受到童话故事的影响，搞清楚吗？啊，迪士尼乐园是先的设计者先读过什么约拿书 ？OK， 好，大鱼或者是海怪，的确都是近东的神话中常常出现。所以很多人读这里的时候就说，那这可能是一个近东的神话故事了啊，因为他们就把耶和华神当作是海神了，好像希腊神话中的海神一样。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十七节的重点在哪里？安排，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这一位创造沧海撼地的天上的神，他安排一切，所以。风浪也是他的什么安排，风浪的平静也是他的什么安排，这条大鱼是他造的，连风浪都听他的命令，何况区区的一条大鱼呢？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整个第一章所铺陈出来的就显明出来，约拿没有办法逃出耶和华的什么手掌心。我这样讲就讲到西游记了，对不对？孙猴子就逃不出什么如来佛的手掌心，也是一样，约拿逃不出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的手掌心。但是我们还看不出来为什么耶和华要安排这一切，是为了约拿好吗？还是只是为成全他自己的旨意，表明说我要做什么你们没办法拦住我，还是为了爱惜尼尼微全城的人的性命呢？还是有更重要的信息要带出来？今天我只讲第一章，所以预知什么
后事
如何，请带什么
想
祝牧师下礼拜还要讲第二章，所以不要把它要讲的都讲完了。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在新约圣经里面的确有一段记载来讲到这个约拿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一节，请。
主耶稣说：“
一个邪恶
淫乱的世代，除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
这个时代不仅是耶稣的时代，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也一样，人听见了那一位比约拿更大的，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话语，却仍然拒绝悔改。所以约拿的故事是一个重要的预表，主耶稣亲自引用了这个故事，就说明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这不是一个比喻，这不是一个神话，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历史的事件，因为主耶稣亲自引用它。但是呢，同时它也是一个重要的预表，鱼腹也是一个象征，除了真正有个大鱼的肚子不会消化那个先知以外，这个事情也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就是象征了死亡，鱼腹象征就是死亡，所以预告也预表着人子耶稣基督将什么经历死亡，然后呢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得救的屏障，成为我们得救的屏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以及神迹。好，我就说到这里，所以我们进到今天的最后一段。哪里逃？我们来读一下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的七到十二节，请。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 我必你的面。
我若
升到天上，你在那里；
我若
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
我
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
就
是
在那
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我若说
黑暗
必遮
蔽
我，
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夜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
约拿躲避耶和华合理吗？有的人会说可以啊，他要他去做一个他不想做的事，然后就跑了，有什么不合理呢？如果您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主宰，就像这个诗篇139篇所说的，那约拿要往哪里逃呢？但是为什么约拿明明知道他逃不了，他还要明知故犯呢？我们不能说因为他不认识神。约拿认不认识神？认识。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谁？耶和华。谁是耶和华？那创造沧海
旱
地的天上的神。他认识神，他不是一个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是吗？但是认识神不代表他就会无条件的顺服神，因为我们的心中有许多的偏见，尤其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吃了什么果子啊？
智慧果，
分别什么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呢，他们就以为自己眼睛什么明亮，他们便如神能够什么分知道善恶，他们却不知道，不是明亮，反而是什么？反而是瞎眼的，不知道也不能顺服神，也不愿意顺服神，他反而要自立标准。所以人类呢，自从始祖堕落以后就是这样，我们以为自己才是公正的，神不公平，我比神公平多了，有没有这样？有。我们觉得神没有达到我们所立的公义的标准，那请问一下，人类的心中的普世价值的公义的标准是什么？赏善
罚恶，
是不是？当你讲如果有一位神，他就应该什么赏善罚恶，可是问题就来了，什么是善呢？谁来定义善呢？啊，所以我们就说不符合我所谓的善就是恶，所以就应该什么格杀勿论。这就是美国好莱坞电影最常拍的西部牛仔电影，对不对？啊，那个里面有一个公式，什么公式呢？啊，英雄警长驻华大，他是个什么好人？他是好人。然后呢，他带了两把什么手枪，掏出来，砰砰砰砰砰，然后就把什么所有反对他的那些匪徒都什么都杀光了。所以这就是这个牛仔片的公式，对不对？战争片有没有？有没有公式？有，拿着美国国旗的就是什么好人，反美的人都是什么恐怖分子，都是敌人。这么简单的逻辑好像把很多事情都简化了，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根本目中无神，我们根本目中无神，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善恶标准放在神的旨意之上，我们觉得谁应该得救，谁应该灭亡，而不是按着神的心意一直去传讲他要传讲的信息。更可怕的是什么？更可怕的是我们认为神要拯救的人是该死的，干嘛救他？让他下地狱算了。所以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匪徒叫陈静心，有没有？你们听过这个人吗？他奸杀那个白小燕，就是白冰冰的女儿，啊，不止奸杀一个，啊，奸杀了一个，但是其实做了很多坏事嘛。对，后来这个人怎么样？被捕了，被捕在监狱里面就怎么样？就信耶稣了，还受洗了，啊，就很多基督徒说了，陈静心上天堂，那我不要去了。他没资格，这叫什么？万死什么？莫赎，听过没有？死一万次都应该的，怎么可以上天堂？ 这样的人上就做基督徒，我不要做基督徒了，了解吗？很多人自己有一套标准，所以他觉得上帝要照我的规矩，要照我的标准，要不然你就不要做上帝。所以我们就把自己围成住进了一个象牙塔里，哪儿也不想去。我们可能会想说，神要我们去传福音的地方根本是去送死，所以一旦神的呼召临到了我们，马上怎么样去吗？不，拔腿就跑。跑，神要我们往东，我们就往哪？西，往西，能闪多远就闪多远，就像约拿一样。上个月的最后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新闻，1月31号有一个新闻给我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震撼。这个人是谁？后藤健二，叫做 Kenji Goto。 这个人是个基督徒，他也是一个新闻记者，他自己成立了一个这个报社，他常常到这个叙利亚那个中东的地方去做一些报道。他在2014年去年的10月份，他就到叙利亚去了，去做什么呢？他试着要去营救一个被伊斯兰国 IS 夹持的一个日本的人质，他的朋友叫做汤川遥菜。在后藤健二出发之前，他就录了一个影片，在影片里面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责任在他自己，他不会抱怨、怨恨任何人。他请日本的他的亲友们，大家不要责怪叙利亚的人民。他并且希望叙利亚的内战能够尽快的结束。他在影片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更励志跟大家讲说：“我会活着回来。他说：“我会活着回来。”健二已婚，他有两个女儿，他的第二个小女儿就在他出发前一两个礼拜才刚出生，所以他还没有来得及看到二女儿满月，他就出发了，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孩子。他曾经表示，他去叙利亚不是为了要去报道战争，而是要去关注那些在战争中遭受着难以想象的苦难，却仍然能够顽强的活下去的人们。所以他认为，把这些受难的人民的故事告诉全世界，或许可以帮助他们找到脱离苦难、终结战争的方法。所以他不但是一个基督徒的新闻记者，他更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的妻子在他被斩首遇害以后发表了这样的声明，他的妻子这样说，他说：“我为我的丈夫感到深深的自豪，因为他致力于报道伊拉克、索马里跟叙利亚等冲突地区的人民所面临的困境。他热诚地向世人展现那些冲突对于普通人民的影响，更通过他的摄影和孩子们的眼睛，让那些地区以外的我们了解到战争的悲剧。”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心非常受冲击，所以我在 Facebook 上面，我就把我的封面照片改成了 I am Kenji。 不但如此，有人这么说，请不要转寄后藤健二被斩首的照片，请我们转寄什么照片？这张照片就是他充满了笑容跟叙利亚的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告诉世人他是怎么样爱那里的人，希望和平可以轮到他。这张照片在网络上面被转寄了几万次，几万次。这个人，我是健二的这个运动，意味着不要逃避我们心底的呼召。后藤健二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没有什么，他没有逃避呼召。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没有逃避呼召。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没有逃避呼召。那个呼召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什么更大。他为了营救他的朋友，他毅然决然进到一个他可以发挥影响力的地方，虽然最后为这样而死，但是仍然是死得其所，仍然是死得 今天我要问我们一个问题，你的心里面有听见过上帝的呼召吗？这个呼召不一定是叫你去叙利亚，不一定叫你去一个离乡背井的异国讲的一个你不懂的语言，这个呼召可能就在你的隔壁，可能就在屋内，你知道吗？什么叫做逃啊？不是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要去的地方。我告诉你，逃就是说你已经知道要去了，但是你不想去。上帝要你跟你的太太道歉，我不要，我要逃到父母家去查经。上帝要你去跟你的爸爸妈妈传福音，你说不要，我要去什么土耳其传福音。你别说你要去土耳其传福音，好好的回去跟你爸爸妈妈说吧。什么是你的踏实？就是你为了逃避那个心底的那个声音，然后想要转去。听起来好像很了不起很伟大，但是其实你心里面有个尼尼微，那尼尼微不在遥远的他乡，就在你心里面，你知道你得去了，那就是我们心里面。这个月是差遣月，所以约拿书第一章的教训就是不要以为是我们想去哪里或者是不想去哪里，而是耶和华安排了一切。服侍神，顺服神，不是没有挣扎，寻求前面的道路也不是没有岔路口。我们中间有些人想要服侍上帝的，也有人认真的考虑要全时间的服侍上帝，不是没有挣扎，不是没有岔路口。重点不在你知道要去哪，重点在你肯不肯去。如果你肯顺服，去哪都成；如果你不肯顺服，你要往哪逃？你要往哪里逃？逃往他施吗？你别以为神不知道，你睡在船底。难道你睡在船底只是灵性的低潮而已吗？抛在海中，人生难道只是一个悲剧吗？往哪里逃呢？吞入鱼腹，神早就安排了一切，他的旨意不能被拦阻。但是难道我们一定要撞得头破血流才肯学会顺服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已经听见了神的呼召？如果有，你不要躲避，不要逃，你要安静的等候，认真的寻求，来学习降服在神面前，愿主的旨意成全。求主扭转我们的偏见，让我们可以按着神的旨意去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叫世人，这个世人不是遥远的世人，就在你的旁边，就是你的亲人，叫他们可以听见福音而悔改归主。因为只有福音能够治愈那些受伤的心。人们需要主，你愿意去吗？我们低头来祷告。在我开口祷告以前，来问一个问题：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些人你已经听见神的呼召？有许多的你正在逃避那个心里面最底层的那个声音。你知道那是神的声音，可是你不愿意去。今天早上你听见这样的信息，你愿不愿意对神说：“我愿意，我不再逃，求你帮助我，可以顺服你的旨意。”你勇敢的把手举起来，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哪一位你说：“我听见神的声音，我不再逃，请放下。”我第二个问题是要问你：有没有人你在神的面前还在寻求明白上帝在你身上的心？你说：“我今天听了这个信息，我愿意继续的寻求，认真的寻求，并且在神的时间来到的时候，我愿意在他面前学习降服，让他的旨意成全在我的身上。”如果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我愿意祷告。再见，请放下，我们祷告。父啊，你看见你是那位差遣约拿的神，主啊，你爱他，你为他安排了一切。主啊，你爱尼尼微人，你也爱约拿。主啊，你的旨意不能被拦阻。主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的一生活出 那个符合你的旨意而行的一生。主要若是我们有人还在逃的，他们向你举手，主要你都看见，求你让他们在你面前可以降服。主要至于那些愿意认真寻求你的旨意的人，求你向他们说话，让他们在他们的周遭的亲友面前就成为一个能够传讲信息的人。主要北区教会在无论这个地方，我愿意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成为这个社区的灯塔，让更多的人听见这个悔改得救的福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就在这里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那个敬拜团要带我们来唱。